王乔，字坚望，淄州淄川人，住在县城北面的紫铜山。他博学通晓诸子百家，不钻研章句之学，尤其擅长研究《周易》。与贾同、李冠齐名，求学的人大多追随他。咸平年间，契丹游骑兵渡过黄河，他的全家被掳掠。王乔当即抛弃妻子，只身进入契丹寻找父母，多年没有找到，回到东山。他刻木牌招魂安葬，建立祠堂画像，像对待活人一样供奉。服丧六年，悲痛感动了路人，又为族中尊长按次序服丧，向北遥望叹息说：我的身世如此，与常人相比还算人吗？于是与世俗断绝交往，自称坠世翁，只以谈论兵法击剑为事。他让一头驴驮着行李，徒步行走千里，晚年多次游历边塞地区。他曾献计策求见何成举、耿望，请求消灭辽国复仇，未获采纳。于是在城东南角用砖垒砌自围，称为简氏。在门上刻铭文说：天生王乔，薄命寡志，才不济时，道号坠世。生而为士，以备不虞，死则藏行，不虞乃备。病重时，自己进入简氏，关上家门去世。至平末年，直方郎中向宗道任淄州知州，寻访简氏，发现已改建为民居。找到王乔的外甥谋士之子，才知道已经改葬。于是就地重新建造简氏和祠堂，刻石记载此事。张玉，字少愚，益州皮县人，他的祖先从河东迁徙而来。张玉俊唯有大志，周游各地求学，多次参加科举不中。宝元初年，他上书谈论边防事务，请求出使契丹，让外族互相攻伐，以保全中原的势力，言论很雄壮。因使者推荐，被任命为是秘书省校书郎，他愿意将官职让给父亲张显忠，而自己隐居在家。文彦博治理蜀地时，为他安置了青城山白云溪杜光亭的故居，让他居住。他遭遇母丧，言老不尽。两周年时，他插在墓前的柳杖忽然生出枝叶，后来长成合抱之木。朝廷六次征召他都不应。他喜欢下棋，喜爱山水，遇到兴致，即便数千里远也带着全家前往。于是泛游湘江、沅水，观看浙江，登上罗浮山，进入九嶷山，买石头载着鹤回来，闭门著书，未能完成就去世了。他的妻子蒲氏明知贤惠而有文采，为他作诔文说：高氏王古，哲氏石英，诗集情汉余烈纷纭，挺声英杰，卓尔一群，孰为今世亦有其人。其人一何？白云隐君。常曰丈夫趋势不偶，是非其志，路不可苟，盈盈莫图，非无所守。无声有涯，少时多艰，穷亦自顾，困亦不颠。不贵人绝，知命乐天，脱簪散发，绵云听泉。有风千仞，有溪数曲，广成遗址，无心高竹。书时通径，依林架屋，麋鹿同群，昼游夜栖。岭月破云，丘陵洒竹，清逸何穷，真心自得，放言一律，何荣何辱。孟春感极，庇护不出，起七岁往，音标永隔。书词哽咽，挥涕完澜，人谁无死，惜乎才贤。已已无人，呜呼哀哉。黄熙，字景威，建安人。年少时通晓经书，收集书籍数千卷，求学的人多跟随他游学，他自号鳌鱼子。著有《虚溪所谓论》十卷，认为鳌鱼是树木发芽的名称，虚溪是叹息声，所谓是叙述言辞。十诫在太学时，派学生以礼聘请他，黄熙逃跑，躲到邻居家不出。枢密使韩琦上表推荐他，让他以太学助教身份退休。他接受任命后，一夜之间去世。周启明，字昭回，他的祖先本是金陵人，后来定居楚州。最初带书信拜见翰林学士杨毅，杨毅拿给同僚看，大受叹赏，从此知名。他四次参加进士科考，都考第一。景德年间，举荐贤良方正科，已经被召见，恰逢皇帝东封泰山，进言者说此科本是因灾疫访求直言，不是太平盛世之事，于是作罢。他于是回家，教授弟子100多人，不再有做官之意，乡里人称他为楚士。 转运使陈尧左向朝廷上表他的行意，赐给素伯。仁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侍助教，并加给俸禄。过了很久，特升为秘书省秘书郎，改任太常丞。去世，周启明勤学，藏书数千卷，多亲手抄写，并能背诵。有古律诗、赋、笺、起、杂文共1600多篇。戴渊，字运之，本是代州人。唐末避乱到岛江，世代为吏，有阴德。戴渊性情简洁，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，师从李田、张达学习。40岁时，乡人劝说考中进士甲科，得任清水主簿。他感叹说，俸禄不能供养父母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回家教学，座位常常满。安抚使举荐他为凤州团练推官，不就。知益州杨日言又推荐他，于是以太子中允退休。谢绝学生著《周易指要》《老佛杂说》数十篇。田况呈上他的书，从太常丞改任祠部员外郎。晚年每日吃蔬菜，穿戴金鹤长阳山水间，自号虚义子。地方官每年按时问候他，淡然应对，不涉及私事。嘉佑二年九月生病，赵术士择日说禀升级，他点头同意，那天洗澡后去世。陈烈，字季慈，福州侯官人，性格孤僻，孝顺友爱很深厚。居父母丧时，五天不进汤水，从壮年到老年，侍奉父母像活着一样。学问品行端正，行动遵循古礼，平日整天不说话，对待同仆如待宾客。乡里人敬重他，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祭祀都先请教他，然后举行。跟他学习的人常有数百。贤能的父兄教育子弟，一定举陈烈的言行来示范。他曾因乡见到京城考试不中，就停止科举。有人劝他求官，他说，伊尹坚守道义，成汤三聘已毕。吕望已经年老，文王用车载他一起回去。如今天子仁圣好贤，有商汤、周文王之心，难道没有像伊尹、吕望那样的先觉者吗？仁宗多次下诏征召，他不应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我的学业未成。公卿大夫、郡守、乡老纷纷上奏称颂他的贤能。嘉佑年间任为本州教授，欧阳修又举荐他，召为国子执讲，他都未受命。不久，福建提刑王陶说他被妻子林氏告状，于是攻击陈烈贪婪奸诈，请求剥夺他所受恩典。司马光任谏官，率领同僚争辩说，臣等常担忧世人没有明节俭恕，所以举荐陈烈来激励风俗。陈烈平生操守，出于诚实，虽有迂阔不合中道之处，仍是有节操之事，应当保护成全。如果夫妇不和睦，就听任他们离异，不要让有节操之事受横辱挫败。王陶的建议于是没有被采纳。元佑初年，不识者再次申谏，诏令依从他的志向，以宣德郎退休。第二年再次任本州教授，再任不接受俸禄，乡里馈赠丝毫不受。家中租户有余，则推以救济贫困。去世，享年76岁。孙谋，字少树，与王安石、曾巩交游，明清一时。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极尽孝顺，志在路养，所以多次参加进士科考。到母亲病危，他发誓终身不求官。客居江淮间，士大夫敬畏他。刘昶任扬州知州，说他孝弟忠信，足以服侍绞俗，在朝廷中寻求，是吕公著、王安石一类的人。诏令认为扬州教授，他推辞。刘昶守永兴，征召入幕府，也推辞。英宗时，沈构及王陶、韩维连续推荐，受中武军推官、常州推官，都不赴任。年轻时与王安石友善，王安石为宰相，经过真州与他相见，孙谋待他如布衣之交。去世，享年66岁。当初王回、王令、常志与孙谋都有盛名，王回、王令不长寿，常志隐居不忠，只有孙谋始终不做官。刘毅，新州人，性格耿介刚烈，博学好古，喜欢谈论军事。韩琦任定州知州，呈上他著的《春秋论》，受太学助教，兵州州学说书。他不能屈志做官，寓居在国州卢氏县， 修炼辟谷之术。赵卞又推荐他的品行，赐号退安处士。刘毅作诗，韩琦常为他书写课时，有时不中意就擦去，韩琦再重新书写。尹珠任魏州知州，邀请并尊敬礼遇他，狄青代替尹珠，待他也优厚。至平末年去世，韩琦作祭文说：“刚介之性，天下能和者有几？渊源之学，古人不道者甚多。”他如此敬重他。熙宁年间查访确定户邑，诏令刘毅家按处事享受七品官恩典，得减半，以示优礼。江前字志之，兖州凤符人，师从孙父学习《春秋》，因田况举荐赵氏学士院，任明州陆氏参军。因母亲思念故乡，请求退休，敕令经过门下省知封博司吴奎峰还敕令，并与韩将共同上章举荐，改任兖州陆氏参军。随吴奎征辟任运州教授，吴奎升堂拜其母，又见为国子执讲，韩王公伴读。夜见宗正允毕，小吏引他驱走庭中，将前不答，叫马玉离去，于是以客礼相见。熙宁初年，诏令选拔滞留选人给京官共37人，将前再选中。神宗听说他贤能，诏对于沿河殿询问至道怎样才能达到，他回答说：“有尧典舜典在，看陛下达到的方法如何。”任陈留知县，到任数月，青苗法下令，将前拿出钱在县门张贴法令，后移到乡村，各三天无人响应，于是撤下榜文交给吏员说：“百姓不愿意。”钱因此唯独没有散发。司农开封怀疑将前阻挠，各自派下属来查验，都符合法令。而条例司弹劾降服县停发青苗钱，将前知道不免，称病离职，县人前往府衙请求挽留，不成，在家去世，享年66岁。连树字居西，安州阴山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商水尉，授春令，新办学校，尊敬礼遇优秀百姓，以劝化风俗，开垦沿淮河田地千顷，献中大治。淮南王舅垒在山间，适逢大水，周守商议取其中砖石筑城。连树说：“公十五一传百世，藏于王府，不一定是必可用，因为古物传于今，尚有典范。”舅垒因此得以保存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兼陈州税，曾送客出北门，见日夕风尘，而车马冠盖络绎不绝，感慨有触动，当日请求分司归乡。过了很久，翰林学士欧阳修、龙图阁直学士祖吴则说：“连树文学行义，应居台阁，已知昆山县，推辞不行。”累迁直方员外郎，去世。连树起初与弟连祥在乡里，当时宋交兄弟欧阳修都依附他们，等到二宋显贵，不合其志，退居20年。守道好修，不是正派人不交往，不符合道义秋毫不可玷污。连树死后，宋交之孙宋一年任阴山令，依一人之意，在法兴僧舍建堂，化二宋及连树、连祥向祭祀。连祥也考中科举，敏于政事，号梁吏，中都官郎中。张窃，字隐之，成都双流人，年少丧父，由兄嫂抚养，以侍奉父母的方式侍奉他们，博通经学，尤其擅长《周易》《太玄》《注》《发引》三篇，说明用诗草所到的方法，知晓以术喻道之用，三摹九句始终之变。蜀地守臣讲堂杨察、张方平、何谈、赵卞都举荐他为一名，一次赐给素伯，二次命为州助教，不就。嘉佑年间，赐号冲退处士。王素当时任州官，于是改其所居之乡为处士，礼为通儒，方为冲退。张窃由此更加以道自足，尊声养气，忧喜是非也不扰乱其心行。他曾访问乡人范百禄，对他说：“你辟谷20余年，如今体力尚强，你也知道以气治病的说法吗？”范百禄于是请教太玄，张窃为他阐释大旨，再次复述痴词说：“人之所好而不足者，善也。所丑而有余者，恶也。君子能强其所不足，而服其所有余，太玄之道极矣。”这是子云的仁义之心，我对于太玄述说这些而已。若苦思其思，艰涩其言，迂腐沉溺于其术数， 而忘记其仁义之大，这怎么足以谈论道呢？熙宁元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儿子张嗣也爱好古学，曾因行义敦遣诏，世代有隐德，其所居犹存。于汝上，字退翁，湖州乌城人。年少时在张南的昆山读书，为人温和有礼，议论不苟且，不合心意的事有也不说，说了就从不虚妄，不肯料理生计，不因贫乏扰乱心智，淡泊于权势利益。听到别人的善言善行，记在心里不忘，时常对人讲述。考中进士，历任州县官职，没有丝毫钻营进取的心思。曾任导江县知县，心烦县令去世，使者让他去代理空缺，准备拨给公田，他推辞不允，到任后全部用来周济前县令的家人。熙宁初年，任签书监南溪川判官，召遍镇守属地，以简净治理。每天早晨退堂后，坐在辩斋，众官吏没有敢去的，只有于汝上总是推门直入，相对清谈，直到傍晚。王安石当权，担忧当时老臣们不和自己同心，有人说于汝上声望清高，可以安置在御史职位上，让他按次序弹劾。一马召他到京城，知道举荐的用意后，极力推辞，奏章上了两次，才得以豁免。亲朋故旧有责备他不能为子孙谋取利益的人，于汝上笑着说，这正是为他们谋取利益。回家后苦于贫穷，不能忘记俸禄供养，又跟随赵便到青州，于是以屯田郎中身份退休。苏轼、苏辙、孙觉、李常都作诗作文赞叹他。悠闲生活数年，当六月盛夏，卧室不能居住，出门住在门房，妻子黄氏去看望他。于汝上说，人生七十者稀少，我和夫人都过了70，可以走了。妻子应声说，那么我先走。3天后去世。于汝上为他办理丧事，写了墓志铭，召集儿子们说，我也要从此离去了。靠着积案而终，相聚只有10天。孙子孙谋绍兴年间任夫文革职学士。杨孝本，字行先，黔州赣县人，学问广博，品行高尚，隐居在城西通天岩。苏颂、蒲宗孟都因山林隐士特起而推荐他。苏轼从海外归来，经过时很喜欢他，称他为预言居士，曾直接到他的居室，知道他不娶妻，开玩笑说他是袁德秀之流。杨孝本自称是杨成的后代，所以苏轼诗中说，众人说他是袁德秀，他自称是杨道周，这是赞赏他。隐居20年，一时名士多跟随他郊游。崇宁年间被举荐八行，脱去布衣任国子录，再转任博士，以直密阁身份回乡，去世时84岁。邓考甫，字承之，临川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陈留县尉、万载永明县令、上饶县知县，机关至奉义郎，提点开封府界河渠，因事获罪免官，于是闭门著书，不再谈论做官。元符末年，下诏征求直言。邓考甫81岁，上书说，扰乱天下的是新法，末流的祸患将不可言说，现在应当及时更改，完全效法祖宗。于是论述熙宁以来权臣迭起，欺世误国，一一指出其事，并列举其人。蔡京记恨他，说他是诋毁善谤宗庙，削去官籍，积压在云州。崇宁年间除去党碑，释放被贬逐之臣，同类的有53人，其中50人得以回乡，只有邓考甫与范柔中、封觉民不能回归，于是死在云州。临死时命幼孙邓明氏执笔，口占100余字，大略说，我自认为是山中宰相，空有才能，自认为是文昌先生，空有文辞，不能在大盛世得到大用，也没有遗憾，大约是天命吧。他所论述的有卜筮大宝龟、一周素韵、一命杂著、太平策要等，共250多篇。宇文之少，字公南，汉州绵竹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文州取水县令，转运使用清细的丝织品，抬高价格，让县里卖给百姓。宇文之少说，县里下临江水上靠山，地狭人贫，耕田的人很少，正当收成不好，闹饥荒，羌夷多次入侵，不能再困苦百姓来求利。转运使发怒，恰逢神宗即位征求直言，于是上书说，天下是一家，祖宗创业守成的法度都在， 陛下正居丧，产于奸佞之人潜伏未动，正可思念武圣的功业德性，常向左右前后。京师是华夏效仿的地方，风俗应该敦厚，而不要崇尚轻薄扶持。公卿大夫是百姓的表率，应该以名节自立，而不要以势力交杂为先。希望用节义廉耻来教化引导，使人知道自重。千里的郡，有利未必兴，有害未必除，是转运使提点刑狱控制的。百里的县，有利未必兴，有害未必除，是郡控制的。前些日子的赦令规定公众的欠税全部免除，但主管官员操之更急，督责更甚，使皇恩不能下流，而小民更加困苦。如果选择贤才做三司的官员，稍微给郡县一些权力，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消除了。然后借鉴藩、邹、爵、禹的强盛来安定外戚，考究堂弟、剿公的义理来倾慕九族，振兴废弛的典制，选拔治色的人才，远离谄媚之徒，招来忠直之言。凡是所建立的制度，必须与大臣共同商议来扩大善政，号令微服则独自专断。如此，那么天下之人盼望太平，可以拱手等待了。奏书上报，没有答复，叹息说，我不能做官了。于是退休，以太子中允身份回乡，当时年龄不到40，自强于学问，不改变志向，每天与朋友从事经史情酒的娱乐，退居15年后去世。司马光说，我听说志向不能实现，把禄位看得像锱铢一样轻，倒不同，把富贵看得像土芥一样贱。今天在宇文之绍身上看到了。范振也说，宇文之绍地位低下而言论高远，学问丰富而行为笃实，比我小21岁，却先我辞官，让我感到惭愧。他被两位贤人如此推崇。吴英，字德仁，齐州齐春人，凭借父亲龙图阁学士吴尊禄的恩印，补任太庙斋郎，兼西京竹木务，迁书淮南判官，通判池州、黄州，任郴州知州，官至余部员外郎。至平3年，任满到京城，年龄46岁，立即上书请求退休。公卿大夫中知道他的人一起出力挽留他，不听，都叹服认为赶不上，相继在都门赋诗践行，于是回乡。齐州有田，仅够自己，临溪注释，种花酿酒，家事一概交给子弟。宾客来了必定饮酒，饮酒必醉，有时困卧花间，客人离去也不追问。有评论人物的人不回应一句话，只是催促仆人添酒，人们没有不爱他的平易，而敬重他的高洁。曾有贵客来访，吴英酒哈二哥用乐器敲打他的头打节拍，客人也不觉得冒犯。看待财物如粪土，妹夫曾取家财数10万借贷给别人，不能偿还。吴英怜悯说，这人还有母亲，怎能加重他的忧虑，召来妹夫烧了戒具。门生为他管理田事多年，忽然辞去，说，听说有人说我丈夫有欺诈行为，按义理不能留下。吴英命人取来前后的文书给他看，原来从未开封。盗贼入室，发觉但不说话，还取他的被子，说，其他东西随你拿，夜里正冷，希望留下我的被子。他的真率旷达都如此。哲宗朝有人推荐他，召为吏部郎中，就地任齐州知州，都不赴任。崇宁3年生病，立即闭门谢绝医药，到临终时神志不乱，去世年84。松江渔翁不知他的姓名，常常划着小船游长桥，往来波浪之上，敲着船舷饮酒，酣歌自得。绍圣年间，闽人潘玉从京城调官回乡，经过吴江，遇到他觉得奇异，起身拱手说，我看先生气貌本来不是渔钓之流，希望您赐教几句来启发我的蒙昧鄙陋。翁瞪着眼说，您不是凡人，如果确实有意，能到小船上来谈谈吗？潘玉高兴对上了船。翁说，我厌恶喧闹烦扰，处在闲旷之地，隐居在这里30年。幼年喜欢诵读经史百家的书，后来看佛家书，现在都放弃了，只求吃饱玩耍，还有什么可做的？潘玉说，先生这样洁身自好，修养德行，现在圣明在上，为何不出来做官呢？笑着说，君子之道，或出世或隐居，我虽不能弃隐研学，追上4号中的东园公，齐礼记的踪迹，私下仰慕老子取权的义理，而且 养志的人忘形，养形的人忘力，志道的人忘心，心行都忘，看待宣冕如粪土罢了，与您出世隐居志趣不同，您努力吧。潘玉说，我无才，有幸听到先生的高义，敢问住处在哪里。说我的姓名尚且不想让人知道，何况居士呢。饮完酒，常以使潘玉回他的地方，然后划桨离去。杜生，颍昌人，不知他的名字，县里人称他为杜五郎，所居距离县城30里，有屋两间，和儿子一起居住，前面有空地1丈多，就是篱笆门，杜生不出门30年。黎阳为孙枕去拜访他，此人很洒脱，自陈是村人，没什么本事，官人为何来顾念我。孙枕问他不出门的原因，笑着说，是告诉您的人说错了，指着门外一棵桑树说，记得15年前也曾在这树下纳凉，怎么说不曾出门，只是无用于事，无求于人，偶尔自己不出门罢了，有什么值得崇尚的。问他怎样谋生，说从前住在城邑南边，有田50亩，和某兄长一起耕种，等到兄长的儿子娶媳妇，估计所耕不够供养，于是全部给了兄长，而携带妻子到这里，承蒙乡人借屋就住下了，只是替人选择吉日，又卖医药以接济粥饭，也有时接济不上。后来儿子能耕种，承蒙长者可怜，给田30亩让他耕种，还有余力，又替人做佣耕，从此食物充足。乡人贫穷，以医术谋生的人很多，想到自己食物已充足，不应当再兼得其他利益，于是择日和卖药一切都不做了。问他平日做什么，说端坐罢了。颇看书吗，说20年前曾有人送一本书，没有题目书号，其中大多说些虚浮名号经，当时非常喜欢他的议论，现在忘了，连书也不知在哪里了。当时正值严寒，身穿布袍，脚穿草鞋，室内空无所有，而气韵闲旷，言辞精简，大概是有道之士。问他儿子的为人，说村童罢了，但性情很醇厚，不妄言，不敢嬉戏，只是偶尔到县城买盐和烙，可数出行迹等他回来，径直去径直回，未曾旁游一步。孙枕感叹，留恋很久才离去。后来到延安幕府，对沈括说了，沈括当时办理军书，到了半夜疲劳至极未睡，听孙枕谈到此事，顿时忘了疲劳。顺昌山人，靖康末年有到顺昌山中避乱的人，深入山中得到茅舍，主人风范非常整肃，接近他谈话，是位世人君子，惊异地问说，各位为何携带妻子儿女能到这个地方，于是告诉了他原因。主人说，祸乱从哪里起来的，大家争相述说，主人怜悯感叹很久，说我的父亲是仁宗朝的人，从嘉佑末年在这里补居，于是不再出去，以我所知，只知道有熙宁的年号，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。漳州陈元忠客居南海时，曾去参加省试，经过南安，恰逢日暮，投宿野人家，茅草屋几间，竹树茂密可爱，主人虽然麻衣草鞋，但举止言谈如同世人，桌案上有书籍散乱，一看都是经世子集。陈元忠问他，翁教儿子读书吗，说众缘为生罢了。也去城市吗，说15年没出过门了。问藏书做什么用，说偶然有罢了，于是夹杂其他话题。过了一会，风雨大作，他的两个儿子回来，放下锄头作揖待客，人物不像农家子弟。翁进斗耕待客，不在一起交谈，天亮前告别离去。陈元忠因事留在城中，第二天看见翁慌张行走，陈追上问他，翁说15年没出城，为何到这里，说我有急事不能不出。问他，原来是长子在关外卖水果漏税，被官吏拘留，陈为他拜访监税官，到时已逮捕送到郡府。翁与小儿一起到庭下，长子当受杖刑，翁恳求郡守说，我老朽迟钝无能，全靠这个儿子赡养，如果他不胜杖刑，那么第二天就缺吃的了，我愿代他受杖。小儿说，父亲怎能受杖，我愿代兄。长子又认为罪在自己，甘心受刑，三人争执不绝。小儿到父亲耳边说话，想要请求什么，翁呵斥他，小儿一定要上前。郡守怀疑，叫来问他为什么，回答说， 父亲原是代职正郎，宣和年间多次主管州郡。翁急忙拽他衣服让他退下，说小儿狂言。郡守询问告谍敕命在否，小儿说现在捆成一束放在瓮中埋在山下。郡守立即派了一随小儿去发掘，果然得到，于是请翁上座道歉并释放其子。次日屈驾去拜访，事已空了。张屈，字子厚，是常州人，考中进士甲科。因为没有其他兄弟，独自赡养双亲，不忍心片刻离开父母身边，亲友强迫他出仕，于是被调任清溪主簿，但他也没有赴任。闭门读书40年，亲手校勘数万卷书，没有一个字错误，钻研经书，著书立说，直到半夜还不睡。元丰年间，近臣推荐他高尚的品行，到了元佑年间，大臣又推荐他，被启用为颍州教授，他推辞没有就任。于是孙觉、胡宗玉、范祖禹交替上奏说，缺将老死在草野之中，后世必定会认为朝廷错失了贤士。苏轼说的尤其恳切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秘书省校书郎，敕令郡县以礼相待，郑重地遣送他赴任，但他终究没有出仕。缺在家中修行孝悌，对朋友践行忠信，声名被众人所知，行事持守忠正，遵循常道，从容不迫，被当时的名流仰慕，以不能登门拜访为耻。崇宁四年去世。第二年皇帝下诏，因为缺隐居乡野而有美德，声名显赫，赐谥号为正肃先生。